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又到了周一的时间哈，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相依在主的爱当中，让我们在他的怀抱当中。如此美好的主，他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主。那我们接下去继续学习，今天的属灵书籍哈，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我们今天学习到第十七课和第十八课哈，第十七课是赎回。第十八课是选择生命，那我们安静，我们来先学习。
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七章，赎回。你没有兴盛的唯一原因，是你通过相信谎言阻止神的祝福。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是一个祝福。如果你能够将你所读到的这节经文与你的信心调和，那么你可以做一切的事。你需要有更大的梦想，为更大的事情相信神。神已经对你说了他属天的恩惠。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我父那里去。这节经文是一个祝福。耶稣说了这些话，他宣称，每一件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能做。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人从死里复活，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人得医治？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所做的神迹发生？他说，你可以做我所做的事情。大概是20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教会教导这节经文，从星期一一直到星期三。我服侍和强盗这一节经文，这真的让牧师确信。所以在接下来的星期天早上，他再一次教导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说，你知道吗，我听过这节经文，我可以引用它，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它。从现在开始，我相信我们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要看到人从死里复活，生病的得医治，神迹发生。他开始这样说，这样承认，他开始往那个方向移动。当他在那天早上教导的时候，一个人站起来抓住自己的胸膛，因为心脏病突发倒下去死了。在教会的一个女人是注册的护士，在会众面前宣称她去世了，所以他们叫了911。即使火警只是在街对面，救护车花了差不多20分钟才到教会。当这些人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只是围着站在一起等待护理人员过来。接着突然间，这个牧师意识到这就是我所教导的，所以他开始弯下腰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站了起来，从死里复活，完全得了医治。当护理人员出现的时候，他们将这个人带到医院，即使他拒绝说，我已经得了医治，我不需要去。当这个人从急诊室被放出来后，他需要打一辆的士回教会，所以他可以开走他的车。他让牧师付了打车的钱，说，我跟你说了，我不需要去医院。这个教会开始看到神迹，因为有些人开始相信耶稣对他们所说的祝福。愿称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你拥有一切的祝福，你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神没有遇见的需要。神不会回应你的处境，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去找你的问题。神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有问题之前，供应已经创造了。神在你还没有需要的时候就已经供应给你了。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不管环境或处境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决定让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的话语的应许上。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顾念我们，会安慰我们。如果医生说你快死了，或者如果这世界要走到尽头，这都没有关系。圣经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到海心，你可以宣告，然而我要相信你主。你可以到一个地步，你会说，神啊，我不关心发生了什么，地震、 海啸、衰退、流行疾病或者攻击，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我是蒙福的，你在我有需要之前你已经供应了。不管我会经历什么，我要将我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没有什么能够摧毁我，你可以达到那个地方。这是通过信心实现的，你已经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已经完成了。在那里的东西应该会让你起来欢呼，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这个真理没有真正的进入许多人里面，所以在我生命记28章开始给你一些更多的细节。首先，你需要知道如何合理的解读旧约。旧约不是新约，这儿是有差异的。在旧约里，祝福是以人们的行为为条件，在新约里，一切的条件都是基于耶稣的行为以及你是否将你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如果你在基督里有信心，那么你会得到神供应的一切，不管你是否配得。在新约里，没有人得到他们应得的，在旧约里，每个人都是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一个人要么活得圣洁，或者他们必须献上所有的祭，然后跳过所有的呼啦圈，满足成为圣洁一切的需求。在新约里，一切已经为你提供了，通过接受耶稣来领受。如果你接受主，那么你就接受他所供应的一切。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当耶稣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他将咒诅加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把我们从咒诅里赎出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有旧约里以人的行为为条件的祝福，现在可以通过耶稣得到了。即使我们没有每件事都做对，因为我们在基督的信心里，我们仍然是蒙福的，这是巨大的。在旧约之下，祝福是以人的表现为条件。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实际上听到人们引用这节经文说，神想要祝福你，但是你只是没有足够的勤奋，你需要更加努力。如果你现在一天祷告一个小时，那么开始祷告两个小时。如果你现在给予10%，那么给予20%。爱更多，服侍更多，做更多的事。他们这样教导说，祝福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要求。注意我在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加粗的这个单词一切。这个单词的意思不是说尽你可能的去做，超过你之前所做的，超过其他所有人，或者相对于其他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你必须遵守一切的诫命，如果你没有遵守并且完成这些诫命，那么你不会领受在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到第14节所列出来的祝福，而且你会受到第15章第68节所列出来的咒诅。这就是大多数新约基督徒错误的解释，他认为难怪我在这样混乱当中，我还没有做这个那个这个或者那个。最近一个男人告诉我，他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吸烟而下地狱，然后从捆绑中得了自由。我告诉他，你不会因为吸烟下地狱，但是你闻起来真的像去过那里。那个真理让他得自由，现在他不再吸烟了，真理破除了他生命中的上瘾。如此多的人会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会下地狱，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他们将一切的事情都基于人的行为，那是因为像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但是我们需要根据新约的原则来解释旧约的经文。现在通过耶稣，我们已经从律法的咒诅下被赎出来， 你和我通过耶稣从生命记第28章第15节到第68节的咒诅下被救赎出来。你有时间可以读一下那些咒诅，那描述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疾病、病痛在列表里，这些事情不是祝福，他们是咒诅。人们活在这些事情之下，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咒诅的一部分。当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咒诅里救赎出来，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生活不必有这些咒诅。通过新约的眼光去读生命记第28章的方式是说，所有这些祝福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是我的，因为耶稣遵守、遵行和完成了一些诫命，因为他完成了，因为我对他有信心，所以这些祝福都会在我身上，所以写在那里的咒诅现在都变成了祝福。作为咒诅写在这儿，都不是对我写的，我没有在咒诅之下，所以我领受相反的。当我和杰米以婚姻形式刚开始进入服事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很糟糕的地方。我们曾经住在一个没有任何绝热的房子，当在冬天我们将房子暖和起来，冷气就很快的进来，墙壁都是湿的，水会从墙上流下来，特别是在橱柜里面没有太阳光，所以我们柜子里面有霉菌。你知道霉菌也是咒诅之一吗？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是追赶你，直到你灭亡。霉菌是一个咒诅，所以我和杰米打开我们的柜子，读生命记第28章第22节，我们说，霉菌你是一个咒诅。接着我们转到加太来书第3章第13节，宣告耶稣已经将我们从所有咒诅里赎了出来，所以霉菌从我们的墙上离开，我们命令霉菌离开。在我们还没有喷一下它或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霉菌就离开了。我们咒诅了咒诅，你可能会说，哦，我不相信那一点，那么它对你没有用。你不相信祝福的能力，你不相信加太来书第3章第13节所说的，耶稣已经将你从咒诅中救赎出来。我和杰米相信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对霉菌说话，它就离开了。你已经从生命记第28章第15节到第68节所列出来的所有这些咒诅当中救赎出来，你应该去读它们，你可以咒诅那些咒诅。所有这些祝福现在通过你在基督里的信心都是对你说的，你得到祝福不是因为你一切事情都做得对，而是因为耶稣做对了一切。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18章，选择生命。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不管你住在哪里，你是蒙福的。有些人认为，但在这个乡村我没有办法兴盛，没办法出头，我必须搬到城市找一份工作。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可以在田间蒙福，其他人会认为我住的城市是如此贫穷，在这有如此大的困难，我需要离开这个城市。不，你在城里是蒙福的，你在田间也是蒙福的。不管你在哪里，没有关系，如果你相信神，你所在的地方不会决定你的富足。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这节经文是在说，你和你一切所有的，在各方面都必多结果子。你会有孩子，你的地会蒙福，你的庄稼和树木都会蒙福，你的动物也是蒙福的。你可以使用这一段经文为你的狗、猫、金鱼或任何你有的一切来祝福，因为它们是属于你的，所以它们是受祝福的。当我和杰米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钱，我妈妈确实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她不知道，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处境。我去给他修剪草坪，他会给我们准备一顿晚餐，有些时候那是我们那几天所吃的唯一一顿。我是如此的感恩和感谢。当我母亲的院子里有23棵山核桃树，当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会给他们修剪、施肥、浇水。我们每一年都会收获300到400磅的山核桃，但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妈任由这些树自己生长， 在它们里面有结草虫，一年只会生产大概50磅山核桃。当我在修剪我母亲的草坪时，我站立在生命记第28章第四节，把它与生命记第28章第八节结合在一起。在你仓房里面，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的地上赐福于你。我宣告祝福我土地的收成，我手所办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蒙福的。当我修剪这些树的时候，我将我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上来祝福他们。我咒诅结草虫，并命令他们离开。即使我们没有喷洒水，或者给营养液，或者做任何事情，在那一年收获了超过600磅的山核桃。你可能会说，我不相信那个，那么它对你没有用。但是我正在告诉你如何行在祝福中。根据生命记第28章第八节，你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蒙福的。如果你这样相信，你能够祝福你所种的，对你的花说生命的话。可能你是那些绿植杀手，而不是种植能手。你所种的一切都会死。你可以翻转那个咒诅，停止说我不能种任何植物，而是相反开始说祝福的话，并宣告我不关心我在做什么，它会是蒙福的。你可以开始种植一些植物，有些人花了数十年咒诅他们自己，然而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事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他们将他们的舌头挂住了。你的筐子和你的面盆都必蒙福。如果你没有一个仓房，神没办法祝福你。如果你在某个地方没有多余的钱，神没办法祝福你。阿尔杨德尔，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朋友，神用一个非常个人和有能力的方式教导他这个真理。他甚至写了一本关于这个的书，名字就叫《仓房的原则》。主告诉艾尔，他没有办法祝福他的仓房，因为他没有仓房。在那个时候，艾尔只能勉强糊口。所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拿了1美元，然后开了一个存储账号，接着每一周他会放1美元进去。大多数人看到这儿都会说，那总共加起来也没多少啊，一年也就52美元，那能做什么呢？那是一个仓房，神可以祝福他，但是100倍的零还是零。阿尔开始在他的存储账号里每周存入1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神开始超自然的祝福他。现在他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旁边有一个150英亩能够坐超过2000人的地方，在他的土地上有一个游乐场，还有宿舍。他有大概4000到5000万美元的建筑，完全是无债务的。因为他开始一个星期放1美元，将它放在旁边，让神来祝福他。神会祝福你所积蓄的，你的仓房。然而他不能祝福你所没有的。你需要开始储蓄，神会祝福你的筐子和你的仓房。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之前在进入我们施工办公室的入口有地垫，一边门是入门符，在另外一边写的是出门符。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提醒！每一次我们进进出出这些门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些标志。你需要提醒你自己，不管你是人或出，你都是蒙福的。在任何地方，你都是蒙福的。每次有人问我怎么样，我回答我是蒙福的。我可能这样说了30年，每天20次，算一下，20×365×30=219。我相信我所说的，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说了很多年。你知道吗？我是蒙福的。你可能会认为，但是安德烈，我没有蒙福。那是你所相信的。如果你重生了，那么你通过耶稣是蒙福的。无论你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相信他，神告诉你去选择。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神告诉了你答案，选择生命，选择祝福，那是你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去选择，我已经选择了，继续选择被祝福。安德烈，我没有选择被咒诅。是的，你选择了。你可能没有欢迎或者喜欢他，但是 你会选择认为你是一个普通人，你选择去相信，我没有办法在生命中生活或者死亡，祝福和咒诅做选择，我没有办法。你可以选择相信你是蒙福的，这取决于你，你可以入也蒙福，出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很有能力，这些仇敌不只是说人，这些仇敌可以是贫穷、疾病、担忧、焦虑和任何其他抵挡你的事。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时，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祝福是你的，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喜欢这样。第八节同意了同一个章节的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不是意味着我们吐着舌头从一个聚会跑到另外一个聚会追逐祝福，说我在努力的尝试得到祝福，不是祝福追赶我们，神的祝福追赶并超越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跑出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在后面追赶着我们，尝试让我们得到祝福，但是我们必须配合，我们需要相信，开始来谈论它。神的祝福是声音所激发的，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着手去做任何事，神没办法祝福你。一百倍的灵还是灵，有些人会去拿社会救济、失业金或者类似的东西，他们不工作，那是因为在美国，一个人靠社会救济可以得到比麦当劳工作更多的钱。不同之处在于，神没办法祝福社会救济和不工作的人，因为这些收据人没有做任何事情。一个在麦当劳工作的人可以更加兴盛，即使他们可能会得到少于他们社会救济拿到的钱财，因为他们在做那一些事情，神可以倍增那个，但是他没有办法倍增社会救济。这就是真理，你可以拒绝他，如果你想要拒绝的话，但是我不会为你拒绝他。我正在告诉你从神的话而来的真理，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有多少人来找你说，你是这些基督徒之一，我可以说因为你是蒙福的。有一个王要以撒离开，因为他比他们的国家要强大有钱。这个王说，离开我们吧，我们应付不了了。这就是应该的方式，人们应该能够意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祝福和能力。神想要你是如此的蒙福，以至于其他人可以看到。这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因为更新你的思想、撒种和收获需要时间，你不会一下就自动的跳过去，但是这应该是你的目标。你应该要去说，我是蒙神祝福的，每个人都会看得到，他会彰显，他们会认识到神的祝福在我生命里，一切荣耀都归于耶稣。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列宗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些经文都是很有能力的，神会开天降雨，干旱是没有理由的，你可以打破干旱。我和杰米在我们传福音的不同地方都有这么做，我们祷告并打破干旱。当我们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在约翰马丁水库野餐，通常这个水库有大量的水， 因为阿肯色河流入它，人基本上很难看到河对岸。但是在那个时候，科罗拉多州市是干旱的，所以我们实际上走在水库里面，穿过了阿肯色河，它只是一条细流。我让我们教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开始祷告，我们用权柄站立在这段经文上，打破干旱。我记得站在那里特别的说，约翰马丁水库永远都不会再干枯，我祝福这个地方。猜猜什么，开始下雨了。那是在1978年的时候，那个水库开始被填满，然后它再也没有干旱过，它是蒙福的。你也可以这样做。是的，当然，安德烈，你认为是你的祷告做到那样的吗？是的，当然是。如果认为神不会回应我的话，那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呢？我可能不是唯一在那儿祷告的人，但是我相信我的祷告和信心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你的也可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遵守谨行，不偏离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应该作首不作尾，就像那些拉雪橇的狗一样。如果一只狗不是牵引犬，那么风景永远都不会改变。思考一下这一点，你需要在队伍前面，那是唯一你能够看到不同景色的地方。你需要作首不作尾，你应该居上不居下。当我问一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会回答，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不是很糟糕。这让我想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做什么？你应该只是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你不应该是在环境的下面。你是作首不作尾吗？你是居上不居下吗？那是神说你应该在的地方。这些是祝福，为什么你们没有领受它？你是在生或死，祝福或咒诅之间选择。你可以选择作首不作尾，你可以选择居上不居下。你不必让生活像对待别人那样打得你喘不过气来，让你沮丧。你是蒙神祝福的。一直以来，有人带着他们悲伤的故事来找我，满含着眼泪，他们告诉我们的处境是如何的可怜，希望能够获取一些怜悯或者同情，从我来的一些帮助。相反，属灵的巴掌气息扑面而来，我会看着他们说一些话，比如，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啊？为什么你让这些失去控制？他们会回应，哦，我对此无能为力。如果那是你，那么你不相信你是蒙福的，那就是为什么你让所有事情碾压你。你相信你只是必须活在咒诅之下，拥有更少，因为毕竟你只是人。我不仅仅是人，三分之一的我与圣灵一模一样，我作首不作尾，居上而不居下，我是蒙福的。我鼓励你去读《生命记》第28章全文，细化所有的祝福。记住，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咒诅，你不必拥有它。通过耶稣，咒诅已经变成了祝福。你可以相信和接收相反的，你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蒙福的。神已经将祝福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强壮的给到我们，我们已经被赎回了。唯一能阻止神祝福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自己。神已经将我们从咒诅、死亡还有一切的疾病当中赎回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提供了，那我们现在只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取。所以说这不仅仅是知识，我们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通过今天的两篇就是学习的属灵书籍，第17章赎回和选择生命，我们都已经看见了，就是神是要祝福我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生命记28章的祝福都是给我们的，是已经给了，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蒙福的哈。我们可以选择蒙福，选择祝福，选择生命，因为圣经也不断的告诉我们，他将生死祸福成名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以选择生命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也看到 神是希望他的这些祝福，这些真理不断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实践出来。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接下去是我们一会解答的环节，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恩今天请到我们的主任牧师，也就是陈牧，给我们有一些的解答。好，那家人们在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或者真理上的，无论是卡点啊、问题啊、疑惑啊、不明白的点，我们都可以写到聊天框里面哈。接下去我们的陈牧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还有就是上周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也发到聊天框里面了。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牧。
好，我先看一下上周的哈。啊，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对吧，上面讲的这是大灾难对不对，这是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我们会被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就是他说的很清楚，就是选民在这个大灾难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待的时间是很短的对吗？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顺服。所以如果你顺服，你就可以，你的这个大灾难中的日子就会减少。所以你不要光去看他这里面的什么人有祸呀什么的这些哈、啊。我觉得这个经文最主要的就是第22节，就是他在讲选民和有血气的人的差别，就是选民在这个大灾难的这个时间他会减少，减少呢就是我们被提哈、啊。所以当大灾难来的时候啊，我们要尽快的去顺服，然后回到主的身边，然后被提，好吗？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个家人的梦里面看到十字架是青色的，为什么你看到的是青色的？你看到的这个青色的十字架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没有被耶稣的宝血遮盖。我建议你可以先不去这个教会啊，先不要去这个青色的十字架的教会，好吧？然后第三个啊，第三个问题，经常做梦，梦到爬墙爬屋顶，要下去的时候就害怕。这个异梦如果让我去解的话呢，我会认为这个家人他现在在现实的生活中在做一些决定，在走一些路，这个路呢可能是走不通的，按照你自己的梦中的行为去走，走到后面呢你走不通对吗？骑摩托车骑着骑着就没有路了，所以呢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去求问主，看主如何去很好的去带领你，好吧？第四，师母，那我做奉献的时候心思意念不对，是不是就得不到祝福？因为心思意念不对，是不是就可以暂停奉献直到有正确的心思意念？不想用交换的思维去做奉献。圣经说主喜欢什么？那些乐意奉献的人，是不是？对于奉献来说，心思意念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乐意不乐意。你如果是乐意奉献的，就会被主悦纳。所谓的交换的思维，我们讲的交换的思维，不是说我们期盼我们奉献了之后会有回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播种之后，我们撒种之后就会有60倍的回报，对吗？30倍、60倍的回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所以呢，当你去撒种的时候，你预期会有回报，这是信心，这不叫交换。我们讲的交换是什么？我们讲的交换是因为我有好的行为，所以主啊，你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有好的行为，所以主啊，你要祝福我。实际上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主都会祝福你，对吗？主给你的计划都是降祝福的计划，不是降灾难的计划。所以我们所说的交换是说用行为去跟神交换，讨价还价。交换的思维里最要不得的是什么东西呢？是那种说我值得。你比如说哈，主要引导我们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按照主的决定，按照主的引导去做了，你是不是应该预期你按照主的引导去做了这个决定应该能够蒙福呢？你肯定要预期这个。这个叫信心。信心是你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就是 你希望你因着信心去行，就能得到你所望的那件事情的那个结果。这个不叫交换，这个叫信心，就是信心的定义。信心的定义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凭着信心去做的，所以呢，我相信我能得到好的结果。这个不叫交换。什么叫交换？交换是说，主啊，这是我应得的，你没给我，你对不起我，这叫交换，你明白吗？这叫交换。所以当我们讲不应该有交换的思维的时候，不是不应该预期未来会蒙福，不是不应该预期主会祝福我，主一定会祝福你，你就应该有这个预期，对吗？而是说，我觉得我应得祝福，因为我做了 ABC， 因为我今天奉献了，所以主你欠我钱了，你应该给我什么什么钱，这叫交换的思维。所以信心和交换的思维的核心是什么？你是因为你应得，所以你觉得你奉献了之后应该得60倍的收成，还是你觉得主爱你，对吗？然后呢，天国的律是这样的，所以我奉献了，我应该得60倍的收成。这是交换的思维和信心之间的差别。有信心的人一定会预期有好的结果，有信心的人一定会觉得我会得胜，对吗？我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得胜。这不叫交换，对吧？这不叫交换，这叫信心，对吧？我奉献了，我认为我撒了种了之后应该有收获，这叫信心。什么叫交换？就是我撒了种了，对吗？或者说我奉献了，所以我应得，这个叫交换。你要把应得的思想变成恩典的思想。律法的思想是什么？律法的思想其实是应得的思想。为什么律法不能给人生命？因为律法的思想就是应得的思想。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是觉得他应得，对吧？我比别人做得好，所以我应该上天堂，别人不能去，对吗？是因为是我的行为换来，是我应得的，而不是说啊，我只要按照主的心意去做，那我就一定能蒙福，对吗？那个不叫交换，对吗？那个叫信心，好吧？不是牧师能给他人施洗吗？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啊。第一个是有没有能力去施洗，第二个是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施洗这件事情不需要是牧师就可以施洗，你比方说你能不能给你的孩子施洗，你可以给你的孩子施洗啊。但是你给你的孩子施洗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一定是。你应该找那些能够明白真理，在施洗的过程中不但能完成这个仪式，并且能把它讲清楚。哎，为什么我们要施洗啊？对吧？我们施洗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在属灵里面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这些呢？你是需要有真理和知识的人去给他讲解。那么牧师呢，他的职责是讲清楚这个，不是说只有牧师才能够给别人施洗。因为神的圣灵的恩赐是给每一个人，神耶稣说凡信我的，对吗？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就算是所有人都能做这件事情，你找谁做，这是你可以选的。我觉得能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人可能是更合适去实习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对吗？这个呢，我之前讲过哈，我们是不是基督？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基督？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啊，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基督呢？我们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基督，我们跟基督之间是不能画等号。为什么不能画等号？很简单，基督是谁？基督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我们是真理和道路和生命吗？基督是去到天国的唯一的道路，我们是吗？如果有人相信我们能做基督做的所有的事情，他能不能得救？他不相信基督，他相信我们，能不能得救？不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吗？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是圣餐。你们吃圣餐的时候，你们想的是基督的血还是基督的肉，还是想的是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你吃自己的血和自己的肉，有生命在你里面吗？没有，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跟基督是不能画等号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吗？很明显的，我们跟耶稣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对吧？非常清楚，是不是？所以我们能不能是基督？我们跟基督是不能画等号的。 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的能力？我们里面有基督的能力。我们有没有基督的性情？我们有基督的性情，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能不能做到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的事情，甚至能做到基督在三年里还没来得及做的一些事情，对吧？能做到更大的事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起到基督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跟基督划等号。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基督的新娘，我们是基督的肢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成语故事叫盲人摸象？那象是跟他的腿是一码事吗？不是一码事，对吧？你摸到他的腿的时候，你觉得你说象是个柱子，哎呀，另外一个人说象是个扇子，还有一个人说象是个绳子。那大象到底是什么？大象既不是柱子，也不是扇子，也不是绳子，是不是？我们是耶稣的肢体，并不是耶稣，并不是基督，对吗？罗马书12章3节告诉我们什么？说我凭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劝告各位。他劝告我们什么？不要自视过高，对吗？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很了不起？耶稣当然很了不起，万民之上的名，万膝都要下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能这样吗？我们不可以这样，是不是？不要自视过高，要照着上帝赐给个人信心中肯的看待自己。就像我们每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的功能不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不是唯一的器皿。耶稣是唯一那个最重要的器皿，因为所有的器皿都通过耶稣起作用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有这么一句话，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呢，它的翻译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不但是中文的翻译有问题，英文的翻译也有问题。原文里面没有救世这个词。原文说的什么？原文说我活着基督，死了益处。什么叫我活着基督呢？什么叫我死了益处呢？保罗在说什么哈？保罗是说，不管我是生还是死，我的热切盼望和期待都是能让人在我身上看到基督被尊为大。我活着的时候，别人可以从我身上更多的了解基督。我活着的时候，我是代表基督的，所以别人看到我就可以透过我看到基督，对吗？所以他说我活着基督。我为什么要活着？当时保罗面临的选择是什么？他可以选择活还是可以选择死，是不是？当然从世俗的角度去看，这个选择不在他，这个选择在谁？在凯撒，对吧？凯撒可以选择他活，选择他死。但是保罗不这么认为，保罗认为这是我的选择，我可以选择活也可以选择死。所以呢，我觉得很为难，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对吗？凯撒根本没用，那我选了活我就一定能活，对吧？他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想，我活着有什么好处？我活着就可以让别人看到基督，可以让别人尊他的名为大。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我死了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身边，对吗？我死了就得到了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是我回到了耶稣基督身边。所以他讲的是这个道理，他讲的不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的这个道理。所以当你去读经文的时候，你要特别是看翻译的经文，你一定要弄明白这个人写这句话，他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而不能只看字面的意思。因为翻译的时候经常把字面的意思翻错，好吧？我们不能跟基督划等号，绝对不能跟基督划等号。罗马书8章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不是成为他儿子。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本性？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本性，对吗？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不是？我们有这些东西，但不代表我们就是基督，好吧？基督复活后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且在十字架已成就的事，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否如复活后永存的基督一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得到耶稣复活后那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将会得到这个，但是在什么时候得到？是在我们进天国的时候得到，对吗？或者说我们在被提的时候得到。圣经里没有准确的告诉我们具体的时间点， 但是呢，我们会得到，有人说是在被提的时候，有人说在进天国的时候，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哈。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对，我们的身体是会朽坏的，对吗？我们的肉身是会朽坏的，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到了医治。你的身体有可能会生病，你可能会有些症状，对吗？但是呢，你已经被医治了。当你到天国的时候，你不可能有症状啊，你不可能有不舒服。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得到了医治，好吧？为什么说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这个呢，怀孕这个词，它不是在讲怀孕的状态，它是在讲怀孕的动作，明白吗？奶孩子也不是在讲这个孩子在这段时间需要喂奶，他讲的是吃奶的这个动作，就是当神来呼召你的时候，什么喂孩子这些事情都不要管，孩子那哭我也不管了，对吗？我也不喂了，当然我也不会去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让我怀孕的事情，没有必要。主的意思是说，当他来呼召你的时候，这些事都停下，而不是说因为你怀孕所以主就不提你，不是这个意思，好吧？你要进去得为业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用脚浇灌是什么意思啊？哎呀，这个我还真的讲过。为什么要强调用脚浇灌？用脚浇灌它是一个姿态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在埃及你怎么浇灌？埃及你浇灌的时候是用河里的水，在以色列你浇灌是用什么水？是用井里的水，地下的水。所以你用脚浇灌，用脚浇灌呢是说把地下的水打上来的，这个动作是用脚去浇灌。主说你在埃及的时候你是靠什么吃饭？你是靠季节吃饭，或者说靠天吃饭啊？但是这个天指的不是主，不是神，对吗？你在以色列的时候你是靠什么吃饭？你是靠井水。井水的重点是什么？井水的重点是恩典，对不对？以撒到哪儿打都能打出井来。你在以色列靠的是恩典吃饭，你撒种你浇灌不是像你在埃及一样是去靠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是靠什么？你是靠信心，你是靠恩典。这个有一个更全面更好的解释哈，但我去找一找，如果能找着的话下次给大家讲。如何知道神对你的呼召？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哈，虽然问题只有一句话，这个答案很复杂。首先呢，神给你呼召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去了解神对你的呼召。最直接的是什么？最直接的当然是圣灵的感动。最直接的是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或者主给你一个异梦，或者主直接跟你说话，在你的脑子里给你一些想法。主跟我们说话绝大多数时候哈，我没有像摩西一样看到过燃烧的荆棘。主会不会这样跟我们说话？会，但是我确实没有。但是主经常跟我说话，是怎么说话呢？他是在我的脑子里给我想法。我讲过一篇讲到叫当神给你一个意念。所以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哪些想法是来自于神的，哪些想法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哪些想法是来自于魔鬼的。这个就有一整套的逻辑去分辨啊。我还在读春典里面讲过，就是讲老仆人那一段，实际上就是在讲神怎么带领你。创世纪读春典80多讲，你可以去把那个有连续三篇，你可以去把那个听一听啊，那个就讲的比较全面。所以神对你的呼召呢，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你去分辨哪些想法是神给你的，包括异梦在内，对吧？你也要去分辨，就是我们要有能够分辨诸灵的能力。所以怎么去分辨？玛利亚有一篇专门的讲到哈，我在这儿可能就不能讲的那么全面，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肯定的，就是这个想法你自己想不出来。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想法我自己想不出来。当然有一些很骄傲的人，他觉得他什么想法都能想出，他会觉得说他很有灵感，但实际上有一些想法不是靠我们自己能想出来的。比方说我看到一篇经文， 我看到一篇经文呢，他突然给我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不是我能想到的，但是我去印证的时候，我在圣经里去印证的时候，这个启示是真的。比如说耶稣管这个薛洛夫人叫女儿，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然后呢，我自己经常读这段经文，我就跳过去，我看到耶稣叫他女儿，我就跳过去。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呢？是因为圣灵在启示我说，最重要的是女儿这两个字。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女儿两个字？因为薛洛夫人她已经得救了，是不是？她已经得救了，耶稣不停下来她也得救了。那耶稣为什么还要停下来？就是神让你去看到这个的时候，让你去想这个问题。我读薛洛夫人的故事读了几十遍，读了几十遍都没有想过，原来薛洛夫人不需要耶稣停下来就已经得救，她的信心救了她。就这种想法你就知道她不可能是从你来的，对吗？还有好多好多啊！你比方说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觉得这个是他的决定，不是凯撒的决定？最后他的选择是，我选择主选让我选什么，对吗？我认为主让我活着，所以我就活着。当我选择活着的时候，凯撒其实就没得选。就是这些想法不是一个牧师自己能想到，也不是，肯定不是我能想到的。有些牧师也许可以，但是肯定不是我能想的。所以这些想法是从神来的。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有一些想法不会是我们能想到，反而呢更有可能是从主而来的，对吗？当主去呼召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你自己不会想到。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主不会呼召你做不到的事情，主一定已经给了你一些工具，也许是一个拐杖，也许是一个能力，也许是一些什么东西，反正也许是个机会，对吧？但是主一定给你铺路，让你能去做到，那是主的护照。还有呢，就是肯定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也不会违背神的道德标准。有一个事情你可以去想，就是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耶稣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很有可能是神的护照，是不是？魔鬼和神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神的护照是什么样的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怎么能判断这个人是个骗子？因为魔鬼是骗子，你怎么能判断这个人是神？当神去告诉以撒说别去埃及，你在这种地吧，神没有说你在这种地可以得百倍的收成，神说你不要去埃及，在这种地吧。最后的结果是以撒得了百倍的收成。如果是魔鬼，魔鬼说哎呀，不要去埃及，你在这种地，我会给你100倍的收成，你赶紧在这种，对吗？就不要去埃及了，是不是？这是魔鬼，魔鬼会把利益放在前面，神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些搞电信诈骗的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哎呀，你投吧，你投10万能挣100万。神让你去顺服的时候，他不会拿利益来诱惑你，他让你凭着信心去顺服。神说你应该做这个，没了，对吧？然后呢，等你做完了，你发现哦，原来神让我做这个是这个原因。这是神的护照哈，跟魔鬼的欺骗是不一样的地方。最近一段时间意念中总出现蛇，然后孩子身上长了带状的疱疹，就是蛇缠腰，这两者有关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就这两者是有关的，但你的意念中出现的东西未必都是从神来的。魔鬼想让你觉得这两者是有关，然后呢觉得你受到了蛇的咒诅，对吧？或者说你想到蛇，所以你的孩子身上才长了带状的疱疹。但是你要破除这个，我们这个不是个祷告会哈，是个问答会哈。所以我这样吧啊，我会后给你祷告啊，好吧？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覆盖了全谷。怎么解释这节经文呢？
我觉得可以引经解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经历水火，水却不漫过我们，火也不着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水火，它却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说，主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不用担心，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世界，并且因着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收获的，就是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 对吗？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我觉得这是主在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景况的时候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嗯，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感谢赞美主。
嗯嗯，对。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的第一个印象也是这样哈，我习惯把这个经文从上到下都看一遍哈。对，玛利亚讲的很有道理哈。我们有个同工就问说，我们能不能不经历一些生活中的坎坷就认识真理？怎么说呢？在我的生命中，一些生活中的景况给我们带来的是真的是在真理上的突破和突破的认知。就是这个流泪谷呢，荒凉或者贫瘠或者不是很好的一个谷，但它又同时是交通中的一个要道，就是神就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许有你认为的低谷，或者有你认为生活中艰难的部分，但如果你认识真理，你就可以在其中喜乐。 They make it a place of springs， 就是当他们走过巴卡谷的时候，这个巴卡谷可能是一片萧瑟，但是呢，走过的人仍然把它变成了充满春色，甚至在巴卡谷下的秋雨都能够变成祝福。好，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是一个有巨大祝福的经文，神一定会在你所遇到的事情上帮助你。那么神要把他最好的祝福都赐给你，这些祝福未必是你眼睛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天上的福和地里所藏的福？就是这些祝福不是你眼睛现在可以看到。生产乳养的福讲的其实是某一个具体的祝福。你是在求孩子吗？如果是在求孩子的话，这个经文是一个很好的应许。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啊！对，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人以前要去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以前要去跟神见面，他首先要做的是献祭，他不献祭就见不到神的面，对吗？所以你无论是去圣殿也好，还是去会幕也好，你都要带着献祭去。我们现在不需要，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天天跟他见面，也不用献祭，对吧？以色列人可能一年见一次，反正他不可能经常见，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东西献祭。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约就是远远大于旧约啊，这新约是非常的美好。所以这句话呢讲的是这个，对吧？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因为在旧约里面，不洁净的人是不能见天父的啊，你必须先通过献祭洁净自己才能去见天父。但在新约里，耶稣的宝血遮盖着你，所以你见到天父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圣洁的，因为耶稣已经让你圣洁了，对吗？是不是说我们不用再认罪了？其实呢，认罪这个词听起来是很褒义的，忏悔这个词听起来是很褒义的，但是呢，你把它换一个词就不褒义了，对吧？你把它换成定罪就不褒义了，是不是？当你认罪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定罪呢？肯定也是在定罪的，对吧？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是从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在他领悟真理之前，他一天花四个小时，后来花八个小时认罪，然后呢，他发现这些认罪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他一点都不蒙福，也不认识真理。等他看了圣经的原文，发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求过，包括旧约在内都没有要求过我们认罪，也没有要求过我们忏悔。所以呢，他就说世界上只有两个礼节，就是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受洗，对吗？一个是领圣餐，圣经里只讲过这两件事情，其他的所有的天主教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全都不是圣经的要求啊。圣经只讲过两件事情，一个是受洗，一个是领圣餐，所以没有说过你每天要忏悔，你不忏悔就不能蒙福，对吗？你不给自己定罪就不能蒙福，对吗？圣经说的是你不要给自己定罪。恩典福音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传承下来的福音，和天主教讲的一个到今天为止仍然存在的差异，核心就是忏悔是不是重要。当然我们知道自己的罪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你比方说我们的孩子，他做错题了，他就会难受，他就会非常不舒服。关键在于他看问题的焦点不对，对吗？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难受之前，你先想想你学到了什么。你一难受就学不到了，你明白吗？你因为你做错了题，你难受，这道错题你犯的这个错误要教你的东西你就学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去知道自己之前做了错误的选择，不是说对我们完全没有帮助，因为你下次就不会这么做。但是它不应该给我们带来羞耻感。我对他说，我说我知道你因为你做错了题，所以你感觉到很惭愧很羞耻，然后呢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所以你就很难受，然后你就摔笔啊，然后哭啊，就干这些事情，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爸爸就是我啊，我从来没有因为你做错题觉得你不好，你知道吗？我只是看到你做错题之后的这个反应，我为你惋惜。因为本来神通过你做错这道题是想教你一些东西的，你如果没有这些羞耻感，没有这些定罪感，你本来是可以学到东西的。但魔鬼要定你的罪，要让你有羞耻感。他为什么要让定你的罪，让你有羞耻感？就是不让你学到东西，甚至还拿这个东西来牵绊你，还拿这个东西来让你觉得你不好，让你觉得你等同于你的错误。所以这个是恩典福音和律法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哈，就是我们不提倡认罪，但是我们不是说你对你的罪视而不见，对吧？而是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事情，你下回不做了，对吗？不要让这个事情对给你带来羞耻感啊！不要因为害怕或者羞耻去做这样的事情。神很爱雅各，雅各爱拉结，那为什么拉结会难产而死？神为什么没有救他呢？在神的计划和人的喜好之间，神的计划会达成，人的喜好并不那么重要。首先我们说死这件事情，死这件事情不是对一个人的惩罚，就我们要理解死这件事情不是对一个人的惩罚。有一些死是自找的，这不是神的旨意，对吗？神没有想让这个人死，但是这个人这个他自由意志他想死，那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对吗？有一些死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这个死亡不是神对这个人的惩罚，而有可能是神的计划。死了的人去哪儿？死了的人去天国，对不对？所以保罗根本就不怕死，为什么？他觉得死是有益的，死了有好处，他想死，他其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的话，他就选择死了，对吧？他更想死，对吧？他心里就这么写的。所以呢，死并不可怕，也不是对某个人的惩罚，死可能是神的旨意，我要把你接回来，对吗？你现在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够了，那我要把你接回来。拉结的死呢，我没有完全研究清楚拉结的死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也确实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好吧？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啊！在销售的过程中，遇见存恶意、很挑剔的顾客，我想是这样啊，就是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这个很重要哈。耶稣并不是说你要逆来顺受，就是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去跟恶人去争斗，就是这个人是恶人，你不要主动或者你要避免跟他去直接的争斗，因为神会在这里面去主持正义，对吧？因为神会在这里面主持正义，所以他用了一个极端的比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用，明白吗？这个话并不是说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用，就是我们基督徒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忍让。其实这个忍让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对方，对吧？还害了对方，因为对方不成长嘛。就是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应该事事所有的事情就都忍都让。律法教会会教你什么？律法教会就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忍字，对吗？我们就是一个忍字，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忍，所以神会回报我们，神会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忍了。不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顺服于主，对吗？当主不让你忍的时候，你就不忍。当主跑到基甸那儿去，跟基甸说你要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基甸说主耶稣说了，他打了我左脸，我应该给他右脸，是不是？当神说你们要去把这个应许之地给我抢回来，对吧？他说，哎，这个主说了，打了我右脸，应该给他左脸，我怎么还能去跟人打仗呢？是不是？不是的，对吧？这个话说的是什么？说你不要在没有主的带领的时候去跟恶人作对，主对这个恶人也许早就有消灭他的计划，不用你去跟他作对，对吧？你不要去挑起争端。他当时讲这句话的背景是罗马人当时占领以色列，对吧？所以罗马人呢，在很多的事情上确实欺负以色列人，比如说随便抓以色列人去为罗马的士兵挑担，然后要挑几公里，对吧？然后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反抗呢？我要不要反抗呢？耶稣说你不要反抗，对吧？你不要反抗。耶稣讲的是这个，他有他的历史背景和有他的前提。他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这不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去反抗，对吗？比如说我们遇到恶人的这些攻击，我们不会去完全不抵抗，对吗？我们会去跟他打官司。我们手上抓了他们很多的把柄，我们会不会去拿着一些把柄去让他们难堪或者去怎么样？主说你不要去做这个事儿，对吧？你不要去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早晚他们会自己会倒霉的，对吗？但是呢，主也不是说啊，他告你你就让他告吧，对吧？你要去抗争的，你要在法院把他打败了。所以呢，你不能去生硬的去解释这个哈。当你在销售的过程中遇到存恶意、很挑剔的顾客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什么？主让不让你做他的生意？如果主让你做这个人的生意，你不要去，对吧？跟这个客人去争吵，因为你是销售，他是客人，客人没有道理。你作为一个销售，你可以不做他的生意，对不对？我不跟你来往，而不是说我要去跟你争吵。我觉得神要告诉你的智慧是不要去跟恶人起无意义的争端。你作为一个销售，如果这个人很挑剔，你应该去祷告求问主啊，你还让不让我做这个人的生意？如果主说我不让你做这个人生意，你就没有必要去受这个气，对不对？不是每一个生意你都必须要做的，有些生意根本就不赚钱还赔钱，是不是？所以我想可能是这样哈。我家里亲戚给他传福音也信主了，现在也读经祷告，之前他是拜偶像，不可以哈，偶像要丢掉，对吧？偶像要丢掉。神为什么不让我们拜偶像？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的形象不能去拜别人的形象，这个是要从家里拿走的，因为这个是破口哈。所有他过去敬拜过的鬼神，这些鬼神就有了在他家停留的依据，法律依据，对吗？因为是你把我请来的，对吗？你要不把我赶走，你要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是不是？所以呢，你既然把他请来了，你就得把他赶走，否则这个人赖在你家不走，然后呢去偷盗毁坏，对吧？你不得把他赶走吗？偶像一定要丢掉哈。好的。对于青少年的孩子在外面打篮球，另外的孩子打篮球技术没有咱们孩子好，之后孩子被别人挑衅语言攻击，作为母亲当时把孩子们拉开了，用神的话劝勉孩子。是的，就是这不是你的征战，对吧？这个人没有家教，你又不是他爸妈，你没有责任去叫他，对吧？你就躲，你就离开他就好了。我们孩子上学，我就跟他讲说，对吧？有人来攻击你，你应该做什么？你不是去跟他打，你是离开，你走开，你就可以了。说好的老先知却安然无恙。
我喜欢这个问题，我能回答吗？
你回答吧。好。
因为我当时读了这段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主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要记在圣经上的，经上记着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是要给我们学会去学义，然后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去行走的，对吗？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发生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那个神人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虽然是老先知骗他的，老先知 已经是被神所遗弃的了，对吗？
对。
那么神人最后经历了那个被狮子咬死这个事情，其实是想留给后人去警戒，就是有一些谎言，不管你是有意相信还是无意相信，最后都是会造成结果的。所以主其实是想让我们对真理更加的有认知和追求，对谎言更加的去抵挡。你不能是说，哎，我不故意相信这个谎言的，对吧？你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那自己有一些人他经历了不好的事情，那仇敌说，哎，这是神允许的啊，这是神的原因，或者说这个疾病是上帝给你的，那个人相信了就会有相信的结果，那就会发现那个疾病或者那个咒诅就的确是还在那个就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可能我们会想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对于神人不是很公平，但是就像陈牧刚才讲的，就是神人被主接到天上去了啊，就是死也不是一个惩罚，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结果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警醒，让我们能够去拥抱真理，然后呢能够去警醒，就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谎言都去接受的。而那个说谎的老先知呢，他在做的一个事情让神人能够去接受他的谎言，他是怎么接受的？就是添加、删减或篡改。那本来神告诉我这个神人说，你要原路返回，不要去留给别人，留在别人家，这是上帝亲自对他说的。结果随便来了一个人，然后虽然是说神是个老先知，但是跟他说，哎呀，你可以主已经跟我说了，说你可以到我家啊，然后呢，他就留下到家，那不就是在篡改神的话吗？对不对？那这跟魔鬼撒旦当时他去篡改这个，在伊甸园去篡改那个神的话是一样的，去欺骗亚当和夏娃。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神的话，更多的站在真理上，你才能够去辨别说，哎，他是不是删减了神的话，他是不是添加了神的话，或随意添加或删减神的话的教导，我们还是要警醒的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接下来交给陈牧，谢谢。
好，就是这段经文，摩押王的这段经文的翻译有点问题啊，就是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原文里面呢是讲有极大的震怒临到以色列，就是在以色列在跟摩押人打仗的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没有完全去顺服神的旨。我记得我讲过这段经文哈，我记得讲过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就是神已经把这个胜利给了以色列人，而且是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把这个胜利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在攻打摩押人的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去顺服神的旨意，没有去顺服神的旨意的结果呢，是使得摩押人可以逃走啊，摩押人可以逃走。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呢，并不是他们就要接替他做王的长子带来在城墙上献为燔祭，这个不是因果关系，所以这是不同的。那么看啊，自杀的人能进天国吗？
这个我回答哈，就是我不管真理是能够进还是不能够进，我现在告诉你的结果就是不能够进。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曾经在极难的时候曾经很多次都想自杀，那个时候我就担心，我说，哎，我如果是自杀了，那我万一不能进天国怎么办？所以就因着我不敢自杀，因为我害怕见不到主耶稣，所以我就没有自杀。我没有自杀，我反而就是主带领我走过那个患难，我才发现哇，好日子在后面呢，对吧？我肯定不能因为当时一时的那个情况，然后就草草的结束了那个性命，那太亏了。所以我觉得我遇到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关于问我自杀的人能不能进天国，我都会告诉你不能。为什么？因为主要给你的好日子在后面呢，不要错过。奉耶稣的名祝福你，阿门。
阿门。好，反正你要走在神的旨意中，是吧？
那也让我补充一句哈，就是说如果已经有自杀的这个家人，那我们肯定是选择相信他是能够进天国的，因为主是慈爱是信实的，对吗？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你能想象的最慈爱的最信实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去想，认为我们的神都不足为过啊，所以你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角度。
有一句经文就是谁也不能把 你从我的手中夺去，包括你自己。就是你可以做错误的选择，对吗？你可以做错误的选择。自杀这个事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做任何其他的错误的选择，神都可以把你再扶起来。只有你自杀之后，你就没有机会被神再扶起来了，对吧？你就进天国了，是不是？但是呢，并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就是你已经在神的手中，谁也不能把你从我的手中撬走，对吗？这个是圣经中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就这样结束了啊，好吧？嗯，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降下启示的灵，感谢你用你的话语，通过我和玛利亚的口去祝福家人，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显明真理，让家人们可以按照真理而去行。主啊，我们相信恩典，相信你爱我们，但我们同时也要去掌握真理，使用真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着我们知道你的爱，所以我们愿意顺服；因着我们的顺服的心，所以我们愿意按照你制定的律去行。主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家人们不只是知道你的心意，也能够懂得真理，拿起真理的武器去走到你最好的祝福当中。感谢主，赞美神。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祝福，这个祝福随着我的声音传遍所有能够听到我声音，在我声音的影响之下的所有的家人，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的父母，他的财务，他的健康啊，他所求所想的一切和超过他所求所想的祝福都要临到他。感谢主，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结束了啊，
感谢赞美主。
我是 是笑脸帮助我的